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正在南亚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三表示，美国愿意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最好的技术，包括向印度出售 F-16 和 F-18 战斗机。中共19大闭幕，美国总统川普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表示祝贺，并且在推特上说他恭喜习近平非同凡响的提升。对此白宫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妥。此外，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俄罗斯再次出现下葬列宁的声音。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一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批准对俄罗斯影响美国选举的调查提出第一批起诉，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相关的调查。在星期五晚上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先报道了起诉的消息。 CNN 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被起诉的人可能最早星期一被收押，起诉的罪名目前不得而知。穆勒办公室的发言人拒绝了 CNN 要求发表评论的请求。 CNN 说，穆勒团队的律师被人看到星期五进入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取证所在的联邦法院。穆勒对调查的进展守口如瓶。穆勒今年5月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后，即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从而赢得大选。他还负责调查川普总统是否试图干预有关俄罗斯的调查。穆勒的调查还包括审查俄罗斯商人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一些成员有金融往来，以及前川普竞选团队总负责人马纳福特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是否为外国游说。除了穆勒负责的调查之外，美国国会有3个委员会另行进行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马蒂斯星期六在首尔说，朝鲜加速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是在破坏而不是加强这个孤立于世界的国家的安全。马蒂斯警告朝鲜说，他的军力远不敌美国和韩国军事联盟的力量。马蒂斯说，毫无疑问，任何对美国或美国盟友的攻击都将被打败。朝鲜如果使用核武器，将会受到摧枯拉朽的强大的军事反应。马蒂斯重申了他在出访亚洲一周来一直在说的话，以外交手段应对朝鲜问题是首选。马蒂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六在韩国与国防官员进行了年度磋商，这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次美韩安全磋商。马蒂斯星期五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并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向美国和韩国的军队讲话。蒂勒森星期三在印度表示，美国愿意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最好的技术，其中包括向印度出售 F-16 和 F-18 战斗机。分析认为，如果印度增购战斗机，能更好地遏制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新德里说，美国支持印度成为领先的国家，将继续为印度在这一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做出投入。在这一方面，美国愿意并有能力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提供先进技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程斌介绍说，美国的 F-16 和 F-18 战斗机都属于较轻型的战斗机，可以胜任地面支援、地面袭击和空中作战等多种任务。他说，如果印度同意购买美国的战斗机，这对美印同盟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印度选择购买美国的战斗机，这会是很重要的事。这将意味着印度做出决定，从一定程度来说，在关键先进武器上要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印度军方承认，印度空军战斗机数量不足。 军事分析认为，为了同时对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军事威胁，印度空军需要42个战斗机中队，但目前只有30多个。美国军火商希望在出售武器和军事技术转移方面加强与印度的联系，这一意愿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波音公司今年8月宣布参与印度海军的招标，提议在印度建立生产线，生产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提议将 F-16 战斗机生产线从美国德克萨斯州转移到印度，为印度空军生产至少100架战斗机。美国川普行政当局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表示支持这两家公司的提议，认为印度需要具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完全的防卫能力。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印度更愿意在武器购买上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美国此前也向印度推销过 F-18 战斗机，但印度最终于2016年与法国签下了78.9亿欧元的大单，订购了法国的阵风战斗机。美国传统基金会军事专家程斌说，
印度可能希望与多个不同国家保持多种联系，这样的话它永远都有不同选择。
分析认为，美国对印度的支援还面临很多挑战，目前仍无法改变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先地位。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中国都走在印度前面，美国的帮助不会改变这一点，但可以帮助印度在更强势的中国面前站稳脚跟。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南亚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新德里会见印度的领导人，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其中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印度在协助阿富汗发展的作用。蒂勒森表示，美国将致力于深化和印度的战略关系，而他此行凸显出强有力的美印新兴联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发来的报道。
蒂勒森这次强调美国和印度的这个战略关系是否在某些程度上有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意思，那么美国又为什么需要印度的合作呢？
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不希望位于南亚的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而印度呢，它和巴基斯坦是邻国，它和美国呢又共同享有民主的价值观，因此呢，美国希望印度在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上呢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在表示希望印度对于促进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还有经济稳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力。一般认为呢，蒂勒森在前往印度之前，他所谓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像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那样，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也是说出了心底话，也显示美国对于基本价值的重视。尽管中国也参与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但是相较之下，美国更希望印度对于推动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呢，蒂勒森在印度也明确表示，他也以外交辞令明确地表示，巴基斯坦必须停止支持恐怖分子，否则呢就会出现一定的后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怎么说。
我的看法如同我向巴基斯坦领导人所表达的，那就是我们也关切巴基斯坦政府的稳定与安全，在这些恐怖组织扩大成员的数量、扩大他们的实力以及扩大在巴基斯坦边界能力的同时，恐怖组织对巴基斯坦的稳定带来威胁，巴基斯坦的不稳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对于围堵并且最终消灭这些恐怖组织已经建立了谅解，这是我们共享的利益。
长期以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呢在背后、在幕后推动攻击印度的极端恐怖组织，那美国和印度都认为巴基斯坦窝藏了一些恐怖分子，因此呢，基于这个前提，基于这个基础，美国也希望拉拢印度成为有力的反恐伙伴。林森，
荣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缅甸。罗兴亚人在缅甸北部所遭受的暴力呢，现在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呢，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可能把，它定位叫做种族清洗。那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介绍一下。
国务院的用字遣词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不管是种族清洗、大屠杀，还是如何的定义，国务院呢都非常的小心。而目前呢，美国正在考虑对缅甸来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这是由于跟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有关。那么英文的这个 ethnic cleansing 还有这个 genocide， 它其实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义。那么美国国务院呢资深官员他表示呢，在推动进一步的制裁之前，美国现行已经有一些的制裁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怎么说。
暂停基于缅甸军事领导人到美国访问的旅行豁免，评估现有的授权，以考虑对某些犯下暴行的特定个人可能采取哪些制裁选项，裁定在若开邦北部参与暴行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没有资格接受美国的援助计划，撤销邀请缅甸安全领导人前往美国参加美国所赞助的计划，维持长期的对缅甸武器禁运，在联合国以及人权委员会等等场合就如何确保问责进行磋商，并且协助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前往缅甸北部若开邦进行实地调查，这是我们所支持并且协助成立的。
缅甸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呢，在英文上是 ethnic cleansing 还是 genocide， 它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定义。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他告诉美国之音，前者呢他是在政治上具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呢，实质上美国并没有义务要采取特定的制裁措施，后者就不同了，具有一定的法理意义，因为它是根据国际条约来做出这样的定义，那么美国有义务必须采取特定的制裁方案。因此一般认为，如果美国不想伤害正在起步的缅甸民主，但是又必须对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来进行明确表态，那么一般认为呢，可能倾向于使用前者这个字眼。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俄罗斯再次出现下葬列宁的声音。同普京关系密切，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当选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将是从红场搬走列宁遗体。俄罗斯共产党已对此愤怒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俄罗斯共产党计划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俄共领导人最近还表示，刚开完19大的中共为此也将特别派遣代表团参加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纪念活动。在这个日子到来的前夕，一个多星期前刚宣布参加俄罗斯总统竞选的索布恰克呼吁搬走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遗体下葬。这名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电视主持人说，在21世纪的今天，俄罗斯继续保存着中世纪的落后习俗，因为死人的尸体仍然陈列在红场列宁墓中让人观看。索布恰克星期五在乌拉尔地区首府叶卡捷琳堡的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列宁的历史地位，无论列宁的政治观点怎样，列宁的尸体今天仍然摆放在作为国家地标的莫斯科红场，这让人非常愤怒。如果他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新总统，他将签署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从红场中清除掉列宁的尸体。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下葬列宁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民调也显示更多的人支持相关的呼吁。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下葬列宁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多。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3名国家杜马议员在今年春季 提出了一项下葬列宁的法律草案，但他们稍后又撤销了这一提议。在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几个月前也曾经呼吁下葬列宁。俄罗斯东正教活动人士帕维尔说，普京执政下最近几年越来越提倡俄罗斯社会回归传统价值观，而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习俗是人死之后入土，以便灵魂与天地相连。帕维尔说，列宁的遗体是一具木乃伊，但仍然摆放在红场让游客观赏，既违背了东正教的习俗，也与列宁生前想与他母亲和妹妹共同葬在一起的愿望不符。帕维尔说，俄罗斯共产党一直反对下葬列宁，但那些共产党人并非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是东正教徒，因此下葬列宁仅是个时间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下葬列宁的人会越来越多。帕维尔说，共产党把列宁墓和列宁遗体当成一种象征的时代正成为过去，我认为共产党人他们自己也逐渐明白，如果共产党想在俄罗斯的社会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他们不想失去民众的支持并继续对俄罗斯的政治生活能够施加影响，他们就不应该继续阻挠下葬列宁，未来总会有一天共产党将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说，在庆祝十月革命爆发百年的前夕，索布恰克呼吁下葬列宁，这是在挑衅，也是对俄罗斯这样伟大的国家的一种不敬行为。索布恰克既不尊重自己的国家，也不尊重自己的祖先。久加诺夫说，索布恰克呼吁下葬列宁，说明他没有教养，行为粗鲁，出现索布恰克这样的总统候选人是俄罗斯的悲剧。索布恰克的父亲同已故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样，曾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主浪潮中的著名人物，他曾在90年代担任过圣彼得堡的市长，后来去世。老索布恰克也被认为是普京的恩师，他不但是普京的大学老师，当时更发现和提拔了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从事外事工作。小索布恰克长期活跃在俄罗斯的一些电视节目上，他目前是收费的有线电视频道细语的主持人。俄罗斯媒体说，普京看着老索布恰克的唯一的独生女儿小索布恰克长大，小索布恰克和他的母亲一家同普京的私人关系密切。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小索布恰克给他的印象是聪明，而且受到过非常好的教育。但小索布恰克是今天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批评者，他主张改变现状，曾参加了2011年到2012年的俄罗斯反政府示威活动。许多分析评论认为，小索布恰克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和同意，目的是为了吸引那些批评普京的自由派知识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选票，更是为普京可能参加的这次总统大选活动装饰门面，但他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俄罗斯在明年3月将举行总统大选投票，虽然普遍认为普京将参选继续连任，但普京本人迄今仍然没有表态将参加总统大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那么接下来请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台湾。亚洲规模最大的同性恋游行星期六在台北登场，今年的主要诉求是落实性别平等教育，希望在校园内推动尊重包容性别多元及平等的观念。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017台湾同性恋游行星期六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主办单位表示游行人数达到11万人，同时有来自于15个国家的团体参与，以及12个外国驻台代表处人员出席，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台协会。游行总召集人小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今年的主要诉求是 落实性别平等教育，希望在校园内推动尊重包容性别多元以及平等的观念。
现在保守团体其实正透过各动员家长以及就是还有就是进入到议会当中，想要去形成威胁来攻击性别平等教育。那所以我们今年希望透过这一个题目的设定，能够让社会大众能够回过头来了解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育环节。
反同性恋组织批评，同性恋团体不应该假借性别平等教育渗透校园，教导多元性别，推动性解放。此外，台湾也有宗教团体反对同性婚姻，并担心传统一夫一妻的家庭价值观将被摧毁。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今年5月就一项同性婚姻案进行释宪，判定民法没有保障同性婚姻违宪，并要求政府在2年内修法。一般认为，台湾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先驱。参与游行的蔡蔡告诉美国之音，他身边有许多同性恋朋友，所以一起前来表达支持。他认为性别都是平等的，不需要受到传统思想的限制。
婚姻平权对我来说是就是我很支持婚姻平权这件事情。那修法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慢慢来，没有关系，因为今年已经宪法已经有修过了，所以已经算是台湾已经算是有跨一大步这样。
蔡蔡还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和相爱的人结婚，没有必要为反对而反对，相信台湾终将走向婚姻平权。同性婚姻目前在台湾仍然引发争议，同性恋团体强调，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修改民法，如果另立专法就是歧视。反同组织则认为，同性婚姻不利家庭延续及人口发展，也不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等等。为了化解争议，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邀请同性恋团体及反同团体到总统府内沟通，希望双方多了解对方的想法，但是旗舰似乎仍然难以化解。此外，同性恋团体对于政府推动立法的速度也颇有微词。行政院长赖清德本月初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目前正在积极推动，他非常关心这项重大议题，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上也有保留的意见。行政院希望提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妥适的方案，这需要时间。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欧盟等驻台代表处联合发布新闻稿指出，所有人无论他们的性别认同或性向，都应该不受歧视，并获得普世人权的保障。近年来，世界上对同性恋人权的保障有显著进步，这些进步如果没有勇敢运动者的奋斗，将不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同性恋游行提供了最好机会，让社会更加认识这个议题。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也协同妻子拍摄录像放在脸书上，强调美国和台湾都高度尊重人权，透过游行也能分享美国的经验，支持同性恋者的核心价值。目前全球有23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北美及欧洲，亚洲则还没有任何国家通过相关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下个星期出访亚洲，其中一站将停留中国。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上午邀请各方专家召开简报会，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有议员表示，希望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能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来的报道。
一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简报会谈到了哪些重点。
好的，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今天上午是召开了一场简报会，那么主要讨论的话题呢则是聚焦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分别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霍格人议员以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这个麦戈文议员，今天都出席到了简报会并且发言。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共十九大刚刚落幕，那么议员表示目前看来呢中国的政治路线呢并没有任何放松的趋势，因此他们还是对此感到相当的担忧。我们也知道总统川普即将在下个星期启程出发前往亚洲，其中呢也会到中国进行访问。那么尽管美中两国之间呢目前有许多的这个议题迫在眉睫需要讨论，不过呢美国国会议员方面呢则表示呢希望这个总统川普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能够谈到人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麦戈文议员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有些人说因为其他重要的事而不要去讨论人权问题，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已经受够了。有人被失踪，有人被逮捕，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是谁和他们的信仰，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为他们发声，谁会为他们发声呢？没错，我们有许多议题需要和中国合作，我也希望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在人权问题上默不作声。我对川普总统的批评之一就是人权议题，不只是中国人权，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似乎都不在他的优先考虑之内。
是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麦戈文议员呢长期以来是一直关注这个西藏的问题，那么我们对此呢也进一步向议员询问了，他希望这个具体中国政府能够看到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及西藏政策上出现什么样的改变。那么这个对此呢议员则是回答我们，他希望最重要的则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化和这个人的这个尊严能够都被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继续来听听麦戈文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希望中国能尊重人民有信仰的权利，尊重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认同。
是的，今天出席简报会的还包括新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这个主席热比亚女士。那么热比亚女士她在今天的简报会上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中国呢这个在这个对于新疆地区的这个政策的打压可以说是越来越重。那么她也谈到说在最近呢她收到的最新消息则是呢她在新疆的家人包括她五个子女以及她的这个孙子孙女呢目前都已经被中国政府逮捕了，目前她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她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一度这个激动落泪，他表示说他十分的非常担心他的家人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这个消息，也担心目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会后呢也向他询问了他这个是否认为这个他的家人在新疆被逮捕的这个事情和中国最近召开这个十九大有相当大的关系。他表示说这个中共召开十九大呢的确是会加强这个对各地的这个打压和管制，不过他认为他的家人被逮捕以及这个其他这个他的亲朋好友被逮捕这种情况呢是长期和这个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的这个压制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我们也进一步向他询问了说表示说这个他认为这个打压的政策的幕后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他则是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因为中国政府害怕让人民得到这个知的这个权利。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热比亚女士她在回答我们问题是怎么回答。
中国政府领导人害怕的是民众群起反抗，因此使用前所未有的高压打击不同声音。
热比亚女士也向我们谈到说她认为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呢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的政策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并且这个打压还有监控人民的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严重。除此之外呢她也谈到说这个目前呢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打压受到打压的这种情况呢也说是可以说是越来越这个频繁，那么她也对此感到相当的担心。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十九大落幕，外界几个月来有关中共高层人士的猜测终于尘埃落定。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没有按照惯例指定接班人，为五年之后继续执掌大权留下了伏笔。此外，习家军全面上位，王岐山功成身退，早先被看好的胡春华和陈敏尔未能入常，赵乐际接任中纪委重任等等，都成为这次高层人士的大热点。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得失如何，政治派系的纷争和政治老人的影响力是否到此为止，从中共高层人事安排能否看出中共未来的执政方向和执政风格。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三位嘉宾参与讨论，他们是中共党代会《权力合法性与制度操纵》一书的作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以及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对于这一话题，高文谦表示习近平玩弄权谋直追毛泽东，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在接班人问题上玩弄权谋啊，可以说直追毛泽东。比如说就是新华社披露的习分别找政治老人谈话，这个里面有很多猫腻在里面，他分别找，一个一个找，而且由他来汇总，他对一个人可以讲一面的话，对另一个人讲另一面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这个是一个操作的这么一个手法了。再有的话呢，我还认为呢，前一段时间媒体炒作陈明尔入场了很可疑，我认为呢有可能是习呢有意释放烟幕弹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绑架胡春华一同落网。还有就是像媒体呢，这个从一两年前就炒作取消常委啊、党主席制啊，也不排除是在有意造势误导舆论，以此为筹码呢换取真正想要的东西，比如废除接班制为自己连任铺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政治家呢，施展权谋是必要的，但是光靠权谋是成不了大事的，更重要的是政治眼光和胸襟，跳出一党之私，真正以国家民族百姓苍生为重，否则权谋充其量只是一种术，与大局无补。
那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认为，栗战书能为习近平未来人大修宪提供强力后援，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讲四点看法吧。
好的。
那就是政治局常委会由哪些人来组成，从过去一些年的实践来看呢，已经对这个党的基本的路线，那么他的政策的风格呢，应该来说影响不大。那么甚至谁当总书记，在习近平上台以前呢，也看不出来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只有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他的强势风格呢，才使得这个他的个人的印记呢，给这个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这样这个执行上呢，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当中啊，新的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会，那么栗战书是一个很大的看点。那么因为呢，第一呢，可以说在这七个人当中，栗战书是最铁杆的这个习的同盟军。那么第二呢，栗战书占据了一个党内第三把手的位置。这个实际上过去一些年呢，实际上中共在政治局常委这个最高层的这个组成人员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又做了一个两层次的划分，一个就是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这四个位置呢，被看作又高于其他那些不担任这样一个所谓完全的正国级，那么就是又在副国级之上的那几个政治局常委呢地位之上。这个呢，可以从各种名单里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线索。那么栗战书占据这个位置呢，第一就是他的这个第三把手地位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占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样一个位置，我想现在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不会有什么悬念，那么只是等到明年的两会呢正式来决定这个任命。那么这个位置呢他的权力可大可小，如果大的话呢，他可以完全对国务院形成强力的制约，那么特别是呢如果在习近平要寻求下一个这个十年任期啊，就是至少下一个五年开始，那么二十大上呢，他要不仅改变这样党的这个总书记成为主席这样一个地位，而且呢可能需要同时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样一个位置，也许叫总统啊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就需要人大呢来修改宪法来通过，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得到栗战书的强力的一个澳援，这个是我认为呢栗战书作为一个重要看点的原因。
此外，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赵乐际接任中纪委书记是派系妥协的结果。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十九大一开幕，习近平一做这个冗长的报告，马拉松式的政治报告，我当时就下了一句结论，我说习近平通过他的报告泄露了政治局常委人选，这个人选就是派系平衡，派系的恐怖平衡，因为他的报告99%没有新意，也就受缚于政治老人和现有体制。那么这个政治局常委的结构就是一个习派三人、江派两人、团派两人这么一个结构，完全不出所料。所以这个结构里边啊，习近平栗战书和赵乐际基本上属于习派，但赵乐际属于半个习派，他跟习近平的交接仅仅在于是陕西老乡，其实他们并没有共事的一个经历。所以说那个赵乐际在过去五年对习近平的工作，尤其反腐工作有很多的配合，因为他是中组部长。但是赵乐际当选中纪委书记，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是我认为是各派系讨价还价的结果，因为中纪委书记这个职位刀把子啊，这个干系重大，习近平绝不愿意让这个位置落在团派或者江派手上，同时江派团派也绝不愿意让这个位置再落在习近平的铁杆盟友手上，因为他们已经吸取了过去五年的教训，落在了习近平的铁杆盟友王岐山手上之后，对团派江派是多么大的威胁，所以最后讨价还价接受了赵乐际来做这个职位。
此外，吴国光教授认为习近平集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在现在的一个情况下，由于信息的控制也好，由于长期的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愚民教育也好，那么还是由于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好，那么这个习近平的高度的集权呢，还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你要说他有多高的社会的威望啊，民间的威望啊，这个呢，我想我们没有具体的资料来判断这个东西。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民间呢希望有强势人物出现，那么一个是呢来惩治贪官。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甚至把民主转型的希望也寄托在一个强权领导人身上。那么我想惩治贪官是可能的，但是呢，也像刚才高文山先生讲的，那么这个完全靠这个自上而下集权来惩治腐败，专制一样的腐败，这个刚才包括陈伯公先生讲，那他需要腐败的，哎，所以我想呢，这个是做不到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十九大开幕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这个马克思写的这个路易·布拿巴的五月十八日，那么习近平的这个十月十八日呢，实际上呢，和这个当年马克思对于路易·布拿巴通过五月十八日政变上台的分析呢，有它的吻合之处。不管这个当年马克思对法国的情况的分析是不是合适，那么实际上挪到今天的中国呢，倒是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个马克思就强调呢，这个法国当时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小农经济的这样一个基础，就决定了他们想要一个这样一个专制人物、强权人物来做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我想中国呢，这个可能还需要长期的一个这个民智开化的过程，那么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信息流通的这个和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那么才能够呢有这样一个更多的独立思考的人士出现，就像刚才这些观众这样的人士，那么才能够知道说一个集权呢是不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个繁荣的，也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个，尤其是不能带来自由。特别是那种认为就是说集权可以推进民主化呢，我个人的看法呀，是不是这是一种高级黑啊？就是因为你看呢，这个集权有很多不能解的死结，第一就是合法性的死结，那权力是谁授予的？是自己授予自己的。那么第二就是这个信息流通啊，它前置信息流通。那么第三呢，就是下面可以这个为非作歹，那么只要在政治上跟上面保持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他的这样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利呢，必然是不受制约的腐败。那么这个等等呢，这个非常多。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好，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经历也好，那么集权呢一定是这个带来灾难的，这高度集权是带来高度灾难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十九大闭幕隔天，川普总统致电习近平祝贺他，并在推特上说他祝贺习近平非同凡响的提升。白宫星期五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妥。此外，布罗利格在遭受风灾之后，一家与川普内阁有关系的电力公司取得了当地巨额的电力重建合约，被质疑有官商勾结的腐败嫌疑。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洪耀毅发来的报道。
直到呢，这在十九大结束之后，川普总统在隔天，他就在推特上发文啊，说他已经在打电话给这个习近平了啊，并且说呢，这个我打电话给习主席来祝贺他非凡处的这个非凡的崇高地位。那么之后，他在推特上又再度的发文说啊，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与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还有与彭丽媛，还有这个习近平的合照，说他很期待到中国跟他们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在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的这个执政党内部举行党内的活动之后，还打电话给这个该政党的负责人来恭贺他，似乎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而且川普总统用了比较不寻常的一些形容词来恭贺习近平。所以呢，在今天就在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上，就有记者问到，是说川普总统是否自己有觉得说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祝贺习近平有何不妥？那甚至呢，是否会影响冲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并没有，就据他所知并没有。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川普总统将在下周开始他的亚太之行，不过现在已经传出来说他可能不会全程参与美国与东盟的峰会。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本来是应该美国参加峰会的时候要重新的承诺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承诺，还有呢包括像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等等，那可能不全程参与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呢，目前细节还没有全部出来，只知道说川普总统的确会参加开幕的典礼以及部分的活动，那是否全程的参与东盟的活动呢，在下个星期会有更多的细节。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川普总统这个阁员又陷入了一个可能腐败的丑闻，也就是我们知道波多黎各呢还在遭受风灾之后，目前还有高达几乎90%的居民是没有电的。那么呢之前却有传出来说有一家公司他取得了3亿美元的重建款，这家电力公司叫做白鱼能源公司。那我们被媒体发现说，在风灾之前其实这家公司只有2名的员工，那而且它的营业额其实很小，为什么能够取得3亿美元的巨款去做重建的工程？那么接下来媒体也发现说，该公司其实创建在川普内阁这个内政部长莱恩·辛奇的故乡，而该公司创办人跟辛奇也是好朋友，甚至辛奇的儿子还曾经在该公司上班过。那么曾经这个媒体又再度的发现说，该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也曾经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也给川普总统的这个竞选活动捐过款。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的这个新闻的简报会上呢，就被问到说当中是否有可能官商勾结或是腐败的情势。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者表示说，政府已经启动了开始审计核查的这样程序，那么希望能够查得水落石出。那么也澄清说呢，这个联邦政府并没有介入这次的交易。不过呢，虽然他要进行审计核查，但是在这个白鱼公司跟波多黎各政府签下的合约当中，却有规定说不允许政府单位来审计该公司的资产。所以至于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公司借由这个跟政府这个阁员的关系而来发国难财呢，可能要慢慢的这个抽丝剥茧，进行司法程序还有媒体的追查之后才会看得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几天，西方观察人士纷纷忙着解读十九大。面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以及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以及习近平有关中国2020、2035、2050年的发展愿景，西方观察人士有什么样的解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十九大落幕，政治局新常委上台。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最近持续报道华盛顿学界和研究界对于中共十九大的解读。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他做客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现在十九大落幕了啊，但是这个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习近平他发布的这个工作报告哈。那么首先我们注意到，在他这个工作报告里，他是多次提到这个中国特色哈，好像是提到40多次是吧？
是。
比如说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推动中国特色的这个强军之路啊，还有这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等哈。
是。
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学者还有研究人员观察人士，他们是怎么去解读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强调中国特色？怎么去理解它？
那这么高频率的去提中国特色，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简呢，他昨天在那个美中 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一个研讨会上，他就讲了他对这个习近平这么提中国特色的一个解读，我们先来听听。
The work report delivered by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改变，目的也是为了终结中国内部有关西方模式对中国发展到底有多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辩论。工作报告本质上就是极尽所能削减西方模式的影响。随着中国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绝不可能进一步西方化，而是极具中国特色，而这其中党牢牢地控制着一切。
对，他还特别强调，他说现在这种中国特色的提法跟以前不同，就30年来中国都在说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这个中国特色呢，指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引进那个市场的力量，但是他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呢，就是说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以及那个大国关系等等、外交等等。所以但是他就说芮孝简说，这个习近平这次的信息是非常的明确，他就是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你们西方的方式不见得比我们好，所以你们以后也不要给我们建议了。然后呢，他就说习近平实际上还有可能在向世界在推销中国的模式。那么习近平的话就是说，中国人正在走向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呢，可以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中国人的智慧，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那个社会的人类的问题。所以他就说，任何一个希望经济快速发展，然后又能够就是说保持国家独立的人国家，都可以就是说来遵循中国的方式。但是呢，芮孝简提到了两点，他说习近平在提中国特色的时候可能就忘了，他说在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说中国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就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他是公开的拥抱西方的模式，然后呢取得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这个经济奇迹。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报告中还注意到啊，他刚才我看到这个芮孝简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啊，确切说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哈、啊、他说他在这个报中说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那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对此这个美国的这些观察人士他们又是怎么去看的呢？
对，芮孝简说那个其实这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背离，邓小平以前说的是要党政分开，中国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努力走向这一条，但现在的习近平呢，他就说他等同于在宣布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的这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他说根据现在的政治思潮，大家都觉得过度的集权实际上会产生腐败，而且现在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要抛弃这种集权的做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就是说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方式了。
嗯，明白。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我还发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报告里还强调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哈。
嗯，
我听了一下，我记得他好像说就是说现在跟历史以往相比，现在中华民族拥有这个绝佳的机会哈，和历史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没有过出现过的，就是现在有最好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那么他还说到中国将日益的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哈，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外他还宣布了中国2020、2035、2050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的目标哈。那么对此呢，西方的这些就是美国的这些学者和专家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他就说那个习近平说中国日益走进那个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这肯定是表示着未来的这个5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就是说中国可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希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后呢他还强调了一个说中国有希望就是在2050年发展成现代化的强国，那么这很显然是一个就是说崛起的强国和一个守成的国家，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他觉得这个修昔底德就陷阱，大家都说的可能最后就是说两国会有战争，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担忧是存在的。然后还有那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叫罗伯特萨特，他就提到了，他说他好像的意思就是说理想很丰满，就是说现实很骨感，实际上但是这个中国 政府包括就是说学界都没有向中国的老百姓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你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实际上你在发展当中会受到一些限制和制约。他说这个限制和制约呢大概会对，我们先听一下萨特是怎么说的哈。
嗯，
我的预测是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他们会遇到很多阻碍和限制，而且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战胜这一切。
那萨特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限制和制约呢实际上来自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他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国内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腐败问题、内部的稳定，中国有每年要花很大的精力来维稳，对吧？他说这样的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在，你要维持一党专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有很多的经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不可能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多少的慷慨，对吧？而第二呢，他也觉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依存越来越严重，特别对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依存也是很严重，所以这样这样子的话，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也是要受到制约的。第三，他特别强调说，中国在亚洲实际上现在的地位并不稳定，而你现在看看这个中国在这个亚洲的邻国的关系，像日本、印度、韩国，包括那个还有朝鲜，其实关系都不太好。然后呢，还有说中国与国际大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比方说中国说一带一路好像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很有效的去影响区域，其实一带一路呢他说是强调的是双赢而不是真正的这个援助，所以有些国家如果你支付不起中国的贷款，那你最后用自己的资产来抵债，那这看起来就跟当时的殖民国家是差不多的。然后第五呢，他说中国与国际社会，就是原来与国际社会的贸易，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呢已经在下降。还有他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他说美国在亚洲地区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大，无论是政治和经济上，所以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他觉得还是要有很多的，
就说这目标很宏大，但是眼前的问题还
是
很多的，
是还是挺多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表示，他非常接近于挑选一人出任美国最重要的经济职位——美联储主席。目前的美联储主席耶伦任期明年年初届满，他也是总统考虑的至少五位候选人之一。不论总统最终确定的人选是谁，绝大多数对美国之音发表看法的分析人士都不认为美国的金融政策会有大的改变。其他一些人表示，下届美联储主席迟早会面对经济放缓的前景。请听美国之音阿塞加的报道。
路透社热点透视专栏的汤姆·伯克尔表示，耶伦担任美国央行首位女行长近四年，她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美国经济的坚定、稳定的管家。
在过去八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联储一直是华盛顿主要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同时美联储的表现相对较好，经济增长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一直很稳定。
但是随着耶伦的任期明年二月结束，被考虑的其他候选人包括美联储理事、共和党人杰罗米·鲍威尔，他被视为可靠人选，因为他的观点与耶伦近似。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和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也是考虑人选，他们两位被认为在升息方面更为激进或者鹰派一些。其他的候选人还包括白宫经济顾问兼投资银行家盖瑞·科恩。穆迪分析公司的瑞恩·斯威特表示，无论被选中的是谁，下一届美联储主席都不大可能兴风作浪。
如果他们当中谁上任了，开始发出他们将在升息方面更为激进的信号，首先这就会破坏经济增长，把通胀率固定在美联储制定的2%的目标以下，但也会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对经济造成破坏。
但是现在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已经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最长的时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下一届美联储主席可能会遇上下一次衰退。
在过去两次衰退当中，美联储都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至少500个基点，因此如果任期开始的时候利率在300个基点， 那就没有给美联储很大的降低利率的空间了。
衰退一旦袭来，美联储手中还是有一些对付衰退的工具的。但是一些人表示，美国央行的另外一个议题是在川普执政时期保持其独立性。
因为制定有效金融政策的一个关键是美联储要与行政当局及国会保持足够的独立，以便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期的经济目标方面，而不是过于注重短期的政府资金需求。
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耶伦连任的可能性，预计川普总统在11月3日启程前往亚洲访问之前将公布美联储主席人选。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次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好的，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星期五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一项新的规定，要所有政治局委员每年向习近平述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在这次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中国以前仅仅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关党组，而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此外，这次政治局会议还称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汲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防止权力高度集中，但上述新规为习近平今后五年进一步专权创造了又一新的条件。习近平被认为是可与毛泽东看齐的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种种迹象表明他在第二届任期后很可能以某种形式继续掌权。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抵达美国夏威夷过境，他此行是在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所罗门群岛三个太平洋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期间不但过境夏威夷，之后在回程中还会过境关岛，总共过境美国两次。蔡英文对前来接机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表示，他对此行非常兴奋。中国政府就蔡英文在美国过境一事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称蔡英文过境美国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要求美国不要让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和关岛。而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是依据长期的惯例，在安全与便利的原则下同意蔡英文以私人和非官方身份过境。蔡英文此行过境夏威夷将停留两个晚上，预计期间将与美国政界人士有所互动。他的三个公开行程分别是乔宴、拜访东西方中心智库以及探访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美国一份研究报告说，如果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武装冲突，即使不使用核武器，战争也可能在几天之内就造成高达30万人死亡。彭博通讯社得到了一份美国国会研究处星期五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长达62页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朝鲜在靠近韩国边境地区集结了大量的炮兵，能够在一分钟之内发出10000枚炮弹，而首尔就在射程之内。即使朝鲜仅仅使用这些常规武器，在开战的头几天就可造成3万至30万人死亡，受战争影响的人口多达2500万，其中包括10万美国公民。该报告还说，如果冲突升级，中国、日本和俄罗斯都有可能会卷入冲突，而且朝鲜将会动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在另一方面，美国坚持不排除军事选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在首尔说，外交手段是首选，但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